今天主日信息是在诗篇第八十八篇，诗篇第八十八篇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教育临场，调用马哈拉利安俄。第一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我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震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希拉，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到达你的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出。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使我们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八是一个发达蒙祝福的数字。八八或者八八八都是华人最喜欢的电话或者是车牌号码，但是诗篇八十八篇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整个诗篇都是黑暗和受苦，完全没有任何赞美神的话。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有150篇，其中有42篇，几乎三分之一是属于旧约圣徒受苦的时候他们哀伤的祷告所记录下来的，成为诗篇。这些哀伤的诗篇有一个相同的模式，他们向神祈求诉苦，向神求医治，他们用信心回应神，最后他们赞美神。但是只有3个诗篇没有这样子的模式，诗篇38篇、诗篇39篇和今天的诗篇88篇，没有任何信心的回应，也没有赞美神。特别是诗篇八十八篇更特别， 而整个诗篇都是作者希曼他向神诉苦，但是他没有求神的医治，他甚至质问神，他长期受苦对神又有什么益处？希曼的祷告结束在黑暗这个字上。如果我们按照希腊文来看，这一篇诗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希暗，一篇完全黑暗的祷告。你注意到黑暗这个字在这篇诗中出现了三次，第六节、第十二节和第十八节。诗篇的作者完全被黑暗包围，他是在黑暗围绕淹没中他发出的祷告，他似乎忘记赞美神了，他似乎丧失了信心。至少我们从字面上来，我们看不出来他的信心。为什么这篇诗会被收集在诗篇中呢？这篇令人哀伤失望的诗篇为什么会成为神的话的一部分呢？但是它既然是神的话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人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可以从这篇诗中间学到什么益处呢？得着什么益处呢？这篇诗的中心思想是，神有时候会把他的圣徒带到黑暗哀伤中操练征战，并且得胜。神有时候会把他的圣徒带到黑暗和哀伤中操练征战，并且得胜。你也许会问说，为什么希曼的祷告是征战呢？而且他得胜了呢？他是如何得胜的呢？这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这篇诗有四个重点。第一，哀伤是神主权引领他的圣徒所进入的遭遇。第二，即使是最近前的圣徒也会遭遇黑暗哀伤。第三，神的圣徒在坚忍得胜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四，神的圣徒会在黑暗哀伤中经历认识基督。这个诗篇它分为三个段落，一到九节的前面，九节的后面，到十二节和十三到十八节。为什么这样分段呢？很明显的，你看到它有三个回合的祷告，每一个的祷告都是从神希曼呼叫神作为开始，以呼喊耶和华的名字作为开头，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向神诉说他的痛苦。第一段讲到希曼他一直生活在死亡和痛苦中，第二段是希曼向神质问他无法侍奉神，对神有什么益处？第三段是希曼向神抱怨，他长期受苦祷告，却得不到神的回应。他觉得神把他丢弃了。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神主权引领的遭遇，哀伤是神主权引领他的圣徒进入的遭遇。 哀伤是神主权引领他的圣徒进入的遭遇。这是我们要从这篇诗篇所学到的第一个重点。因为第六节说，希曼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第七节他说，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第八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震悟，我被拘困不得出来。希曼非常清楚，他的遭遇是出于神，他的神学是正确的，他不是自然神论，神完全介入掌管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希曼对神的认识是正确的，他所经历的痛苦，所发生的事情的源头，都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把他的圣徒带到黑暗哀伤中的。也许有人会说，神不是要祝福他的百姓吗？希曼的遭遇难道是一种祝福吗？而这样的神，我为什么要信他？其实这样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心的深处会喜欢希曼这样的遭遇。如果神真的光照我们，我们会看到自己的内心对今生的健康、安稳、平顺都有某种程度的期盼和渴望。我们内心深处其实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健康、财富、福音。只要我做一个好基督徒，神就会使我一生一帆风顺，没有病痛，死后得永生。所以往往基督徒对死亡是采取一种逃避面对的心态，不知不觉中，当死亡和威胁和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惊慌失措了。因此神为了要教导我们，他会把我们带到一些遭遇中，使我们去思想死亡，认识今生生命的短暂。你要真正的认识生命，你必须先认识死亡，严肃的思想神，认识神，知道他的计划。因为他无论如何还是那一位掌管宇宙、掌管生死、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神。因此神会引导我们进到某种程度的黑暗和哀伤中，为了要我们真实的可以在经历中去可以学习认识他，并且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中警醒预备，在这个生命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站在审判中，站立在他的面前。所以神主权的带领我们进入某种程度的哀伤和黑暗之中，为了要教导我们认识生命的短暂，如何在生活中随时警醒预备最后的审判，可以站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属天的祝福，是世界上人所不能理解的祝福。马丁路德称为十字架的神学，而非荣耀的神学。即使是最近前的圣徒也会遭遇黑暗哀伤，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第二点。即使最近前的圣徒也会遭遇黑暗哀伤，这是一种在属灵生命中成长的经历。只要你活得够长， 只要你真实的面对自己，你会发现每个基督徒都会经过某种程度或者不同方式的黑暗和哀伤，不论是人际关系上的经历，事业和家庭上的经历，还是身体病痛上的经历。即使最近前的圣徒，他也要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长进。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把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看作是赛跑和打拳，主耶稣也容许撒旦把一根刺放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保罗是他是带着身体的痛苦来侍奉主的，他三次祷告求主挪去他的痛苦，主耶稣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十字架的神学，这绝对不是成功荣耀神学。基督徒可以借着读经，借着听主日信息，读属灵的著作，去寻求神，去认识神。但是这些客观的知识必须在基督徒主观的经历里面，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历中成为一个实际的事实。你必须活在生活真实的经历中，去认识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活神，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复活的新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是新造的人。为了我们可以最后站立在他的宝座前面，神必须把我们带到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阶段。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是必须的。这个标题，诗篇的标题是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交与临场调用马哈拉利暗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希曼是以斯拉人的希曼，他是被大卫任命的可拉斯班的领导人。如果他真是那位领导人的话，那么他就是那个时候教会最属灵的人，最近前的人。我们知道可拉的后裔是属于利未支派，具有祭司的身份的。大卫把这一个支派一部分人派他们去作为圣殿的看门人和护卫，另外一部分呢则被大卫用来设立圣殿诗班的成员。在希曼的带领下，这些人写了诗篇，把诗篇编曲。所以希曼是当时神的国度、神的教会中有极大属灵恩赐的人，他是一个顶尖近前的基督徒，而神还是要他在恩典中继续的成长，也就是他要在救恩中有更大的长进。侍奉和恩赐的本身是无法让任何人进入神的国度的，这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唯有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才能进入神最终完成的国度。属灵的恩赐侍奉跟救恩中生命长大成熟没有绝对的关系。因此最近前的希曼所经历的黑暗和哀伤是他属灵生命成长所必须的，他必须不断地在救恩上成长。希曼的受苦有两个目的，最终的目的，神要预备他将来在他生命结束以后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另外一个目的 神要希曼可以用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来侍奉神，建造神的教会，承受他的职分。这是如果这个祷告是在他承受职分以前发生的经历。当然这个祷告也很有可能是发生在希曼生命结束的时候，神要使他的生命达到一个更成熟的地步。因为死亡是他最后的敌人，所以在这个祷告中他正在和死亡征战。希曼所受到的遭遇是属灵的征战，是他在面对自己进入死亡的征战。我们读约伯记都很清楚，约伯的苦难是因为神和撒旦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撒旦认为神给约伯太多的祝福，所以约伯才要去侍奉神。如果把这些祝福拿走，撒旦说那约伯一定会离开神的，神就容许撒旦去攻击约伯，但却不容许撒旦夺取约伯的性命。所以撒旦就把约伯所有属地的祝福都拿去了，财富儿女都夺去了，但是约伯还是没有离弃神，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撒旦又向神说，撒旦这样说的，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神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任凭撒旦做，但是撒旦不能去取他的性命。约伯在撒旦的攻击下，他从脚掌到头都长了毒疮，撒旦的作为。但是约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苦难是神国度之间的征战，希曼也不知道他的苦难的背后是撒旦对神国度的攻击。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的启示中，我们知道我们的遭遇的背后同样的是神国度与撒旦之间的征战。从希曼的祷告中，我们看到撒旦的攻击包括外部和内部的攻击。外部的攻击最激烈的就是病痛和死亡的威胁，内部的攻击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神不听你的祷告，长时间的沉默。希曼和约伯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攻击下。希曼这样说的，第三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所以这边讲到是一种死亡权势对在外面的攻击，我的性命临近阴间。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这是内部的攻击，一种与神隔绝的感觉，希曼完全感觉不到神的同在，这是他处在最黑暗深处的一个感受。你怎么祷告神，你的病痛没有被挪走，神好像没有听祷告。不仅如此，他还是长时间处在这种情况中。第十四节，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你的孽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黑暗。你使我所认识的黑暗，希曼长时间的处在病痛中。疾病我们知道是生命到死亡的一个中间的地带，希曼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接近死亡的中间地带，他常常惊恐、慌张、惊吓，这是他从小长大最熟悉的经历，像水一样围绕困住他。他的亲朋好友都离开他，所以他可能和约伯的情形一样，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了毒疮，因此成为被社会隔离、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最近前属灵的人，也可能会遭到受苦、黑暗的攻击，而且是长时间的攻击。这是第二点。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命运可能会处在无法解脱的痛苦中。大多数的哀伤诗篇都有美好的结局在诗篇中，但是那并不是必然的。神若是没有赐下美好的结局，神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愤怒，并不表示他不喜悦，那更不表示神失败了。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地上的叹息劳苦是为了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今生的结局不是基督徒最后的结局，身体死亡之后的结局，灵魂和身体的复活才是真的结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圣徒必须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必须经历属灵的征战和操练。为什么希曼的祷告彰显出他的得胜呢？他最后都被黑暗淹没了，他为什么还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第三点，神的圣徒在坚忍得胜中结出圣灵的果子。神的圣徒在坚忍得胜中结出圣灵的果子。希曼的得胜在于他在最痛苦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神，即使他几乎被黑暗死亡淹没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神。希曼和约伯一样，他们都丝毫的都没有放弃神，他一次又一次的在黑暗哀伤的冲击下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有三回合，三个循环，在撒旦的攻击下他总是回到神的面前，即使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他也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即使他向神抱怨，他还是向神抱怨。这是他的信心在黑暗权势的攻击下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三个回合的祷告，可能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这三个循环中连续的循环。这是成圣过程中圣徒的坚忍与得胜，这是基督徒进入基督荣耀的一个窄门和小路。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8章17节，我们来看看他的三个 循环的三个回合的祷告。第一节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第九节后面，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西曼的祷告是持续的，是不断的，他知道自己在神的手中，唯有神有能力拯救他。十三节，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到达的你的面前。西曼知道自己处在黑暗死亡的边缘，早晨是他的盼望，当太阳从东边发出来，新的一天开始，他又开始迫切的祷告。他的病痛哀伤不仅没有使他离弃神，反而使他更警醒的祷告祈求，这是他的得胜，这是西曼的坚韧，这是西曼在黑暗哀伤的时候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圣徒的坚韧。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我们刚刚唱过的是整本诗篇的序言，如果我们从诗篇第一篇来看西曼的祷告，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西曼就是那一棵被神栽种在溪水旁的树，他要按时候结果子，也不枯干。所谓的按时候，就是他要经过很多季节的冲击、考验之下、磨练之下、操练之下，他结出他的圣灵的果子。树必须经历严寒的冬季，才能结出果子。西曼也必须经历苦难和哀伤，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这是福音十字架的祝福。每当西曼受到痛苦、死亡的惊吓，受到黑暗攻击的时候，他都把思想转向神，转向基督，旧约的耶和华，向以色列施行救恩和以色列人说话的耶和华，就是基督。西曼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基督。每当西曼转向耶和华、转向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在体贴圣灵。他的肉体本性是恐惧、害怕死亡的，但是住在他里面的圣灵是神的灵，是基督的灵，是基督。所以当西曼每次把思想专注在神上面，每次他就得着生命的平安，虽然是非常短暂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曼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不断的把他的思想转向神的原因，每一次的转向就是一次的得胜，因为他没有顺从他的肉体，体贴肉体的事。罗马书第八章说，但是基督若住在你们里面，身体是死的因罪，灵却是生命必要活着。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西曼得胜的结果是彰显在他最后的复活的上面。如果神没有医治他身体的疾病的话，有一位牧师，他去探望两位在癌症末期的年老的基督徒。牧师问第一位基督徒，你还好吗？这位姐妹说，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神让我有这样的遭遇呢？当牧师问另外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这样回答，还有什么病是复活不能医治的？前面的姐妹把目标放在自己的病痛上， 后面的姐妹把她的目光放在神的应许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无论从诗篇第一篇还是从罗马书第八章来看希曼的祷告，我们都会发现这是神在教导我们关于属灵征战的操练和得胜，是一种持续的坚韧，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神不是没有听希曼的祷告，神不是不会医治希曼，神也许会医治他的身体，即使神医治他的身体，他还是会死亡，他还是要经历死亡。如果神要医治他的身体，他必须是按照神的时间表的。无论希曼的身体被医治或没有被医治，神最终是要给希曼的，是最后在新天新地中完全的医治，灵魂和身体的复活。第四点，神的圣徒会在黑暗哀伤中经历认识基督。神的圣徒会在黑暗哀伤中认识经历基督。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引导带领希曼成就希曼身上的救恩，但是他为什么要让希曼受这么大的这么久的折磨呢？希曼在向神抱怨的时候他这样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这边的背景是神的教诲。希曼非常清楚，神的圣徒生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经历神的奇事，赞美神，诉说神的慈爱，诉说神的信实，让人知道神所行的奇事，让人知道神的公义。这不是神的教会的功用吗？传讲神的慈爱、信实、公义和神大能的作为，并赞美神，这是教会的功用。希曼是按照神的旨意质问神，他受苦对神的教会往前进有什么益处？他的受苦对神的计划有什么益处？这个答案有两个。第一，益处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为了基督教会的长大成熟。因为神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必须要经历死亡，希曼的祷告帮助我们认识神，知道学习如何与死亡的诠释与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征战，并且得胜，得到生命平安，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义。希曼的祷告帮助了各个世代教会的圣徒在成圣得荣耀的道路上能够坚韧得胜。第二，希曼经历的黑暗哀伤是指向那一位拯救他的耶和华。基督成为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与父神隔离，是基督经历了最大的黑暗。基督为了所有属神的圣徒的罪受到神愤怒的惩处。基督从小就生活在死亡的逼迫下，基督在旷野受撒旦死亡权势三回合的攻击， 基督在科西马尼三回合的祷告中持守了父的旨意，击败了撒旦，最后基督在十字架上，在黑暗中胜过了黑暗，胜过了 撒旦死亡的权势。所以希曼在黑暗哀伤中的得胜，使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承受死亡黑暗的惩处。我们从基督经历的黑暗看到父的慈爱、信实、公义，我们从基督经历的黑暗看到神所行的奇事，就是基督的复活。神听了希曼的祷告，只是神的计划比希曼所想的要大得多。所以今天我们从诗篇八十八篇希曼的祷告看到，神他有的时候会把他的圣徒带到黑暗哀伤中去操练并征战并且得胜。我们看到哀伤是神主权引领他的圣徒进入的遭遇，即使是最近前的圣徒也会遭到黑暗哀伤，而神的圣徒会在坚忍中得胜，结出圣灵的果子。神的圣徒会在黑暗哀伤中经历认识基督所经历的黑暗，认识神的慈爱、信实、公义。当神的圣徒在黑暗和哀伤中的时候，正是神行奇事的时候，因为他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荣耀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不认识你，特别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因为我们往往爱自己过多，而忘记了你做事的法则和你的祝福和你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匍匐在你的前面，求你怜悯我们，施恩典给我们。当你把我们引导到你为我们量身打造的一些遭遇之中，大大小小的遭遇之中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从希曼的祷告中能够得着益处，好把荣耀归给你，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可以站在你的面前，得着生命、身体、属灵的复活，进入你的国度，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